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基督生命堂跟大家分享信息。今天还是那个农历新年的时间，所以也祝大家新的一年蒙神的祝福。在我们分享信息以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恭敬的在你面前，求你预备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开放顺服愿意遵行你自己命令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分享信息的时间，我们都蒙福在你的恩典下面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愿你祝福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在家的外墙装置了一个暖箱。什么暖箱呢？就是让人可以把那些弃婴放在里面的。自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630个弃婴被放置在这个箱子里面。这些婴孩很多都是残疾的或是智力奇缘的。什么事情驱使这个逆中热牧师做这件事呢？一切从他有一个儿子开始。他的儿子一出生的时候，在脸上有一个很大的瘤在里面。他第一个反应可能每一个家长都会这样，他直问神，为什么我的孩子健康怎么差呢？神立刻给他一个提醒，他对李牧师说，你凡事需要感恩，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起初那个孩子健康还好，但是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他的瘤发炎被送进医院里面婴孩不可以呼吸，所以他缺氧，所以医生对他说你应该要做最坏的打算他祷告，求神啊，你纪念我，因为我顺服你，我对你忠心你帮助我。结果他的儿子，他的心跳恢复了，活过来了。但是由于缺氧，那个孩子只有眼睛可以动，全身都不可以动没有那个活动的能力。他李牧师夫妇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驱使他们去更多的祷告，他们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神提醒他你要信心，不要为什么事情担忧。由于他的儿子长期要住在医院里面，所以他每天都去医院他也把握这个机会去探望其他的病人病人跟他们的家人开始请求他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开始了一个祷告的侍奉他告诉那些人，如果你真的需要神的帮助，你首先要信耶稣。所以跟着很多人都信主了，而他的祷告也帮助了一些病人，有些他病重的甚至是 眼睛看不见的，他们经过祷告也痊愈了。所以他开始了一个很有果效的侍奉。有一次有一个将要离世的妇人，他把他的孙女交托给他，因为这个孙女也是残疾的，他家里的人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他想，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这样残疾的儿子，怎么有能力再照顾多一个呢？他于是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愿意让我的妻子也跟我同心。所以他跟妻子分享，妻子就说，我们一同来照顾这个婴孩吧。是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就把那个不要的婴孩送给他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有人把婴孩放在他家的门口。我们知道在韩国是很寒冷的，所以他害怕婴孩会冻死，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窗子，那个窗子里面是可以保暖的，所以婴孩虽然放在晚上放在哪里还不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于是他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英文叫做 Dropbox 的侍奉。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能力控制不了的事情。神容让这些挑战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很好的美意。他也给我们一个可以胜过这些困难的渠道。是什么渠道呢？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需要的事情，我们困难的环境交托给神。所以祷告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兄弟他的弟弟雅各，他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相传他每天用很多时间跪下来祷告，所以日子久了，他的两个膝头就起了很厚的茧，好像骆驼一样。所以雅各他是很强调祷告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五章13-20节，我们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有关祷告的事情。在里面祷告这个字出现了7次。所以我们希望从那个这一段经文里面看我们可以怎么在任何的光景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领取神的恩典。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来祷告。首先什么环境我们需要祷告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应该祷告。其实雅各写信是给一般受到犹太人逼迫的基督徒的。他们因为信仰，他被家人和他们的社区遗弃和排挤，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遇到很多的困难。虽然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算是逼迫的，但是我们同样生活也会遇到不大不小的困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也好像刚才的李牧师一样， 他先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遇到这样的困难啊。我们也会担心我们可能情绪抑郁。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应该祷告。这个祷告这个是这个字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努力不断的来祷告。那怎么祷告呢？我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那个客西马尼园他祷告，他求神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挪开呢？同样使徒保罗他身体有一个疾病，他说是一根刺，他也很努力的求神把他的刺拿去。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难的环境。不久以前我感染了那个新冠的病毒就是一个星期都是阳性阳了。虽然那个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但是身体也感到很疲倦。在刚转那个阴性以后一天我就需要出席那个法庭。法庭久不久就发信给不同的人叫他们去那个陪审员的选拔。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不是太好，而且经过一个星期的病了以后教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办的，所以我是很不愿意觉得自己很难去完成这个公民的责任。但是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是需要去的。所以去了那个法庭的时候，他们是用那个抽签的方式来选拔那个我们需要14个陪审员。每一个被抽中的人他有机会跟那个法官去解释要求可不可以延期还是免除他们的义务。所以我们几十人坐在那里不停地等待那个抽签，抽出不少的人，差不多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所以过了很久也没有完成那个14个陪审员的选拔。但是我心里觉得神是应该体贴我的需要的，所以我心里很平安。虽然抽了很多很多的号码，但是我觉得不会是我的最终神也保守没有抽中我就完成了整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神也会帮助我们脱离那个困难的环境的。但是神也不一定免去我们的困难。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困难是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学习忍耐。所以在雅各书1:5雅各也提醒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要祷告。但是为什么祷告呢？是为智慧来祷告，让我们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那个李牧师一样，他最初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有一个残疾的儿子，但是他经过祷告，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神就让他慢慢的看见 原来神是透过这个苦难，让他可以祝福了医院里面很多的病人，也祝福了很多被遗弃的婴孩。所以困难提醒我们要靠近神，把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向他陈明。我们可以求脱离困难，也需要求智慧看到神的旨意。同时我们不但在不好的日子要祷告，其实在美好的日子更需要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都说到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祷告，但是很少提醒我们在我们运气很好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所以在这里雅各提醒我们，当你的心情愈坏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他说要歌颂。其实歌颂就是一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被那个自诛自满占据了我们的心。于是我们一切很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需要祷告。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好像就是说要歌颂。歌颂同时也是现在进行的时态，就是说我们要不住的感恩赞美歌颂神。在诗篇103篇2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知大家每天灵修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习惯是同时要唱诗的呢？我们有一本赞美诗集的歌集，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其实犹太人他们是很会用诗篇来赞美神的，所以现在我们更方便，因为我们有那个智能手机我们从上面可以听到很多美妙的赞美的诗歌。我们有空的时候应该多听这样的诗歌，帮助我们在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来歌颂神。这是我们祷告的一种的操练。第三个情况就是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叫我们，我们病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了，因为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或者周刊里面，我们经常为患病的肢体提出祷告的事项。雅各这里特别提到，当一个患病的肢体病的时候，他需要我们找那个长老去为他祷告。这个为患病肢体祷告是一种操练。在宣道会里面，大家以前应该听过，就是侍从的福音里面其中一个是什么？神的医治。所以宣道会是很看重神的医治的。其他福音派的教会未必好像这里说的找长老来跟那个病人默有祷告。但是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虽然这个默有祷告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仪式，主要的意思是教会的领袖，可能是牧者，可能是执事，可能是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代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来为病人来祷告。其实这是表达我们这个全体的弟兄姊妹 对生病的人的关心和照顾，所以这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的。而且末有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旧约里面，末有是很多时候是把一个人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其实为那个病人末有，就是把病人分别出来，交托在神的照顾当中。当然我们为病人祷告的长老，他们需要有信心，不要去的时候已经觉得没用的，我祷告没用的对于那个人可能没有什么帮助。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因为信心不在乎那个长老信心的大小，或者是那个病人的信心的大小主要是在乎那个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神是有能力，神是有他主权的旨意的，他可能决定要医治这个人，让他可以痊愈。很多时候我们做牧者都遇到这个挑战，就是当会有他病重住在医院的时候都要一番的挣扎我应该怎么样为他祷告呢神会听我的祷告医好他吗有些时候神是会让他痊愈的，但是有些时候神也让那个病人被接回天家，所以两个可能都会有。我们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身体因为那个免疫的机能失调，所以呢他昏迷了经过好多天就是继续的昏迷医生说他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跟执事们去为他祷告教会祷告会也忽然间很多人去参加，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年轻人，所以都很恳切的为他祷告。结果呢，神是有行了他的奇迹，就是他忽然间醒过来了过了几天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神是可以借着我们来有奇妙的医治的，但是同样也有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重病然后他们就被接回天家了。同时很多疾病不只是身体的问题，有些时候是灵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如果一个人有罪，这个可能有演变成他身体也有那个疾病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为病人祷告是全人的关顾不单只为他肉身的医治，也要为他的灵性来祷告。所以跟着他那个雅各也提出第四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在对付罪的时候来祷告。祷告不单是个人的一种操练，也是一个我们集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有那个互相的关系特别当一个人他为自己可能他犯罪，他有一些心瘾，好像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看那个在网上看那个色情的事情，这是一种心瘾，他需要来为这个罪来挣扎，他就需要其他弟兄姊妹为他守望，为他祷告。所以这个人需要向守望他的人承认他的罪，守望他的人要向他问责要经常的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互相的认罪，互相的代求，然后我们才可以透过我们肢体的关系来让这个被罪捆绑的人得到释放。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我们要学习祷告。最后第五方面他提到的，就是当我们需要挽回被盗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姊妹他们自己有罪可能他经历过一些伤痛的经历，可能他对神有怀疑，他们就离开神，离开教会。我们作为肢体，我们需要有责任守望帮助这些离开正道的肢体。最基本的行动起码我们需要为他的回转来祷告。我们也需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把他返回过来。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教会的激励的他经过教会的惩罚的时候他就可以回转了。所以雅各这里说，若有人使他从歧途转回，是十分好的事情以致他不至灭亡他的罪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们教会集体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这里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是先知以利亚用他的例子来鼓励我们可以怎么样更有效的来祷告。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就是以利亚，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先知他这里有五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祷告可能的有效的途径。首先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可能觉得以利亚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他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密切所以呢他祷告神一定听他。但是我是谁呢？我跟神可能不是那么亲密的神会听我吗？雅各这里提醒我们，以利亚是跟我们性情相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他同样会在恶劣的环境里面灰心，他甚至逃避神，他会丧失了生存的意欲向神来求死。所以神听以利亚祷告，他肯定也会听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但是我一个人祷告好像是没有什么力量，所以我们要找很多很多人跟我同一个时间向神呼求，我们觉得这肯定很有力量神一定会回应。其实这里说我们不需要把那个能力放在人数还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上面，反而我们要看到神要不要工作全是在于神的主权跟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人少和人多的情况，我们虽然一个人也可以有同样有效力的祷告。第二方面他没问题 第二方面就是义人的祷告，就是说义人的祷告更有效。什么人是义人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的缘故啊，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我们都是义人。所以我们的祷告同样是很有功效的。我们看那个韩国的李牧师，他曾经为一个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女孩祷告，他就恢复了他的视力。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有医治恩赐的基督徒，他只是心里觉得神要用他，他就凭信心为那个女孩祷告，神也医好了那个女孩。所以神可以按他的旨意使用我们每一个很平凡的人的祷告。所以我们不需要想就是只有牧师只有执事的祷告才有功效。以前我们教会还没有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重病了，住在医院里面，她的家人就是很心里很焦急啊。我们不同的执事为她祷告，她也觉得都没有什么功效的，所以她很努力的在医院里面找那个原木啊。后来找了一个韩国人来跟他祷告他就是沟通上还是有些问题的，但是他们就觉得这是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真的从心里恳切的来祈求。我们祷告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祷告不是把一张购物的清单随便的念一遍就算向神求了。其实祷告需要我们真心的认同我们要代祷的事情我们也心里需要那个迫切感我们真心的渴望神施恩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他因为忧伤这里形容他的汗如血一样滴下来，可以看见他是多么恳切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恳切对我们代祷的事情有很清楚的了解。第四方面就是祷告我们的内容需要具体，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其实是祷告什么不要一知半解的很笼统的来祷告，这样不痛不痒的祷告可能说很多说话但是都不能针对真正的需要。所以这里讲那个先知以利亚，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求神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很清楚的很准确的，结果神就是按他的要求来成就了。然后他求神下雨很清楚的，神就叫一个很干旱的地方下雨了。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很具体的来祷告。最后就是我们需要坚持，这里说以利亚求雨他不是单祷告一次，他的仆人前后去了七次看有没有那个云出来，就是说那个以利亚 祷告了七次，然后就看到一个很小的雨源出现，然后就下大雨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越坚持啊，我们需要啊在神面前有这个忍耐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为她的丈夫信主啊祷告了十多年，她等待了十多年，然后他们要回了回香港的前一天，她的丈夫忽然间跟我们的小组的成员说我其实已经个人决定要信耶稣了他不是在就是让我们但是欢喜，其实他回到香港以后，他真的是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祷告了很久也没有什么看到什么结果，我们需要那个忍耐，需要努力不懈的来祷告，坚持下去神有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好像我们呼吸一样。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看顾，经历他的扶持。祷告就让我们可以领受他这样多的恩典。祷告是一个渠道，让我们去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生活无论是顺时逆都需要祷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需要歌颂。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有彼此的来纪念发挥我们集体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可以不但透过领袖的祷告，也透过弟兄姊妹互相的祷告来彼此的支持。我们的祷告将要成为别人很多的祝福。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权利，也是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执事。我希望我们基督生命堂能够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你是神可以透过我们彼此的祝福，也可以祝福我们周围的社区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看到祷告对我们的重要，也看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领取你的恩典和福气。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多的操练祷告，以致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祷告的全体。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的社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